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堂由刘仁钦牧师主讲的《让家有爱的秘诀》，课程代码是 3FM2。 下面呢，我先介绍一下刘仁钦牧师。刘仁钦牧师他是台湾台南人，台南神学院社会系中华福音神学院圣经硕士毕业，90年赴美国台湾神学院及 ITS 神学院进修，获道学硕士及神学硕士学位，08年获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教牧学博士。刘牧师呢，专于家庭与婚姻辅导及训练，获国际生命线临床牧会关顾协会临终安宁照护哈该领袖训练及亚洲 YMCA 领导等证书，曾任美国家庭更新协会辅导及训练主任。刘牧师对文字事工工作有负担，曾任传扬杂志及天道通讯执行编辑，并在美国明州及加州台福教会、圣加古罗省教会及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服侍多年，目前在我们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任学务长。他在18年著有《方舟里的春天》《美满婚姻七要诀》。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牧师，我们掌声欢迎刘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午安。
午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让家有爱的秘诀这一门课哈。那这个先问一下哈，在我们当中已经是有婚姻经验结过婚的了哈，你现在已经曾经结过婚了哈，请举手一下，有婚姻经验的啦。哦 ，OK， 大部分哈。哦，你们也结婚了。看你好年轻哎，哦，OK， 好，那当然我们说这个让家有爱的秘诀，不一定是说你现在的家庭哈，结婚的家庭哈，包括你的原生家庭其实也很重要哈。那你现在做阿公阿嬷的啊，你家三代同堂啊，这个家啊，怎么样让他们有爱？我想这也是很重要。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谈到家是由夫妻组成嘛，夫妻两个人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啦哈。好，那刚刚那个赞美哈，神学生已经介绍了我的一个背景哈。那我现在是美国正道神学院的学务长啊，在神学院也是负责这个学生的辅导工作。那我们学校很强调说事业平衡，除了学士之外，灵命生活侍奉啊，这三方面也都要平衡。所以除了学士之外，学生的灵命还有他们的生活啊，包括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啊，还有他们的侍奉啊，都在我负责的范围之内啊。那过去5年我有机会回到台湾啊，5年的时间也在台湾正道啊帮助做学务的工作。那在美国已经30年了啊，算起来30年。这边认识我的请举手一下，知道我的大概有几位，哈哈。OK， 好，我简单讲，我是29年前到美国来读正道福音神学院，当时叫做台务神学院啊，所以今年正道30年啊，我29年在正道毕业哈，所以是正道神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哈，第一届也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的。很优秀哈啊，因为那一届只有我一个毕业，哈哈，哦，是第一名，是最后一名了，哈哈，所以现在一直到29届哈，全部有700多个学弟妹在我后面排队哈啊，那时候很幸运，然后读完华神，然后再到台湖来读了1年的，到时候就毕业了哈，所以就很快就毕业哈。好，毕业完以后，在这个美国除了牧会的侍奉。也在一个家庭婚姻辅导机构，在那里做几年的事工哈，所以对于家庭对我来讲啊，这个议题是我非常看重。不管我是在机构里面做家庭婚姻辅导，或者是我在牧会里面啊，我也是非常看重这个家庭的关系啊，因为圣经有提到嘛哈，人若不能 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好，特别对传道人来讲，他们的家庭跟夫妻关系很重要。如果传道人的夫妻关系都一团糟了哈，他去教会里面大概没有什么心思跟能力来照顾其他的家庭。那我们说教会要健康要成长，但是如果长职的啦、小组长啊这些服事的同工或是信徒里面婚姻也是哇一团糟的话，你说教会怎么健康怎么成长啊？这都是很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说神的家啊，这是一个大的家，但是是有许多的小的家，我们每一个人家庭组成的哈。所以小家健康，好，大的家就自然健康成长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心归家，将心归家哈。那顺便提到，好，这当中家好如何有爱？那我们讲家是一个港湾，好，心好像是船一样。用这个例子，你就会知道哈。这张照片是我的太太师母照的哈。如果从台湾来的，你知道这是哪里的景象吗？台北淡水啊，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哈，淡水哈。所以这一张哈告诉我们哈，这个家是一个港湾哈。有人说家是什么？好，那家好像是一个港湾一样哈。那心好像是船，好，那船不能一直在外面飘荡哈，终归要回归靠港。才会有安定感。特别是台湾来了，你就知道每年都会有台风哈。台风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渔港就挤满了那些回来的渔船。为什么？在港湾里面比较安全呐。好，啊，一样哈。家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安定的哈一个地方哈，感到有安全感的地方。所以要问我们自己啦，那你的心归家了吗？啊，你这一艘船还是在外面飘吗？啊，永远没有靠岸的时候吗？或是靠了一下子，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飘呢？哈，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哈，这个心是很重要，哈，心归家。有些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是，还是一样的住在一个屋檐底下，身体在一起，但是怎么，心不在一起啦。好，所以我们说心很重要，哈，那。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哈，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哈。所以这个心是很重要，哈。那婚姻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哈。好，要用心来经营的，哈。那就好像这个我们很喜欢，我太太很喜欢种花，哈。那现在住在学校的宿舍，我们说是住在伊甸园一样哈，有15种水果哈，很多花花草草哈，他就很喜欢去种花持草哈。那一样哈，就好像花园一样，婚姻也需要持久的保养跟维持的哈。所以你要有所收获，要让它结果子啊，你一样要很辛勤的去耕耘、灌溉、施肥、除草。到最后才能够有所收成啊，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啊。那其实一样，你说家要有爱，也是要怎么样？要付出的。你有没有去努力的耕耘它、灌溉它？如果夫妻有矛盾的时候，有野草出来，你有没有把它除去呢？好，如果土的养分不够，你有没有加点肥料让它更肥沃呢？哈，啊，所以。一样的哈，都是要花心思去经营的，啊，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哈，当我们谈到治理家庭、管理家庭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那这个优先顺序是什么？那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然我们花时间亲近神，啊，这个祷告、灵修、与神建立好的关系、爱神，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啊，绝对没有人怀疑的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在家庭里面，第二个的顺序是什么？啊，照顾好自己的健康，还是建立跟家人好的关系， 还是要建立朋友的关系，好，还有我们自己在工作事业上面的关系，那哪一个是要摆第一呢？我想这个是有些人如果没有去搞清楚，到最后就乱套了，好，就忙着在这几个当中，那找不到优先顺序，好，所以有些人结完婚以后，他以工作为第一，特别是男人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狂，哈，事业工作拼搏，然后慢慢就怎么样忽略了家庭，或者孩子出来以后孩子的关系，所以有一段的时间变成缺席的父亲，那段时间对孩子的印象里面是空白的，好，那对我们自己来讲，好，你怎么样重新调整好你的优先顺序是很重要，好，那我想我们在外面有我们的兴趣，有我们的朋友圈，有我们的社交，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我想这都很重要，好，但是最重要还是你的家庭关系，好，你如果没有好好经营，好，你跟他想，好，等到有一天你年纪大老了以后，好，啊，你希望你的儿子孝顺你，跟你关系好，结完婚以后希望你的孙子常常回来，啊，希望哪一天你走的时候，拜拜的时候，回天家的时候，孩子能够围绕在你的身边。想一想，如果啊，这个新闻很多啦，很多的家庭，啊，为了财产，兄弟有的从早就不相来往的，或者那种亲子的关系、母子的关系，年轻的时候就拜拜了，或者为了婚姻的关系啊，变成再婚的，然后啊，他是第三个爸爸，他是第二个妈妈的，这种关系那么复杂，到最后等到老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家庭可以依靠、可以支撑，你会发觉你找不到这样的关系存在了，所以那是很可惜的。所以你要先怎么收获，你就要先怎么样栽种啊，这个也是很大家都懂的道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老的时候啊，我再来经营我家人的关系。Sometimes 有时候是 too late， 太晚了，所以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发觉关系已经啊慢慢梳理了，我的优先顺序错了，你要赶快调整回来。当然，在我谈婚姻关系的时候，最重要，我想还是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夫妻关系不好，你不必奢谈说要有好的亲子关系。有人说夫妻关系不好，没关系，我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结果跟孩子结盟啊，然后好像孩子很爱我啊，但是啊，相对的孩子也是不健康的，在这样的关系底下，他为了要求生存啊，有时候那种互动是很不健康的啊，所以我想我对我们自己来讲，需要有一段时间好好的，也许我们现在啊身体已经不行了，啊，那身体可能要放在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把工作放一边，甚至服侍可能要稍缓啊，这个就是你随时要智慧去调整啊。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啊，我有一段时间在北加州啊一个专业辅导机构做主任啊，那常常要每个礼拜六到不同教会去做培训啊，啊，讲道啦，哇，那将近几年的时间，我后来发现说，那时候我的孩子小，那每次出去的时候，师母都要跟着我带着孩子，然后每个礼拜跑不同的地方。后来几个月之后，孩子就抗议了，他说：“爸爸，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去都当新朋友？”每次去刚刚认识几个朋友，然后下个礼拜又拜拜了，哈哈，我说没办法，就是爸爸的工作。然后后来师母也抗议了，然后孩子都不想去，去了他很累，也不能坐在那里听讲道，还要照顾孩子，所以后来就说那他们就就近找一个教会，那我自己跑教会，好，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跟我的孩子不亲了。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谈的教会跟我根本没有关系。 师母在讲啊，谁谁小组里面发生什么事，我觉得我好像是边缘人，好，我跟他们之间就没有交集了。后来我自己突然有一天醒思，我说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开车的时候，我回来说我自己是做婚姻辅导的，我是告诉别人怎么样有更亲密的啊家人的关系，结果我搞到最后，不要这个刘牧师是做婚姻辅导的，搞到最后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就突然意识到，对哦，会哦，你不要以为你是读这方面做这方面的啊，你的家庭就保证不会有问题。孩子还小，他不懂啊，他慢慢就梳理了，太太也慢慢跟你梳理了，因为你们的话题不同了。后来到最后，我很喜欢那个服饰，但是最后我发觉不是时候。后来我就回来去一个教会牧养，我们全家一起主日一起聚会，他们上主日学，上青年团契，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环境在那里。好，后来等到孩子长大，我现在又回来一个机构里面工作啊，我们就夫妻两个空巢就可以更多的服侍啊。所以我那时候如果我没有踩刹车，有可能再过一年，搞不好说不定我们家庭或者我们的夫妻之间会出问题、出状况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随时哈啊警惕啊，知道什么时候该刹车啊，不要一直加油一直冲啊。好，那所以。这里提到恩爱的夫妇关系是需要去经营的哈，那一样我跟师母今年应该是37年了哈，这个到今年我们结婚已经37年了哈，那今年3月份我们做阿公阿嬷啊，我们有孙子出来了哈，所以身份又改变又不同了哈，那所以感谢神，在过去的30多年的婚姻里面哈，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走过哈，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的风雨，很多的流泪谷哈，啊，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哈。那有机会我再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婚姻的故事哈。那这个在我的这本书里面哈，我写这本书叫做《方舟的春天》哈。美满婚姻的7个要诀哈，那我在做婚姻辅导工作的时候，我就从挪亚方舟里面去醒思到说，啊，还有从我自己的婚姻经历里面，啊，我跟师母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彼此认识，约会了5、6年，啊，谈恋爱5、6年，啊，应该觉得我们都彼此认识很深入了哈，但是结完婚以后。的前3年啊，我们闹得不可开交啊，都是为了很多的小事情，个性价值观很多的地方，结婚完以后才发现怎么差那么多啊，差很大啊。那当然这当中后来闹到最后我们甚至要离婚啊。那我自己当时候神学院是读社会系的，是读辅导方面的啊，那帮我们证婚的是神学院的这个家庭协谈中心的主任，我的系主任帮我证婚的啊，那结果闹到最后我们要离婚，还去找他做离婚协谈，啊，他才帮我们收拾个烂摊子，把我们的婚姻挽救回来哈。那所以我在这个这本书里面附录就写到我的婚姻哈，就好像从这个玛纳到。以琳的婚姻路啊，如果你去读那个旧约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里面绕了40年绕不出来啊，甚至没有水喝的时候，找到一个地方以为啊有水了，结果是什么玛纳的苦水不能喝的啊，啊，后来这个苦水啊，当然是透过摩西哀求神，神就给他一个神迹，说你把一根树枝棍子啊放在那个水里面，水就变成可以喝的啊，经过了神迹啊，然后就化险为夷啊。那一样我的婚姻也是这样子啊，在那个3年当中喝苦水，都是依靠自己自我啊，觉得我最懂啊，我最行啊，那 那种自以为是啊，所以在婚姻里面啊不断的磨合啊，那所以也是神的恩典让我先经历了这三年的苦头，吃了苦头以后学乖了，谦卑顺服以后，当然后面就越来越顺了啊。所以在这里哈，也提醒我们，在座都是基督徒，我想都信主的哈，啊，那我们不要认为说，哎，我们两个都有相同的信仰，我们都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甚至我是传道人，我是读这方面婚姻辅导专业的哈，并不保证说你的婚姻就绝对不会有挑战、有冲突、有问题啊，那。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遇到问题回到神的面前，好，谦卑顺服，好，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所以就是我自己的婚姻见证，好，那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没有机会多讲，好，那所以从这个我自己的婚姻里面，我就想到，好，我在跟年轻人证婚的时候，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哎，恭喜你们哈，从此以后你们两个就要进到婚姻的荒中里面开始受苦了开始受苦哦，不要以为说啊，一进去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平安的话没事啦，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受苦的啊，但是结过去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有一句话说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做婚姻辅导的啊，看了很多的家庭来找我的，几乎都是不同的问题。每个家庭有时候哎，夫妻关系很好，就偏偏出了儿子啊不孝或者儿子叛逆啊。那有些夫妻关系很好，就出了媳妇跟婆婆冲突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存在啊。所以啊，在我们的婚姻里头，我就把它形容说好像在挪亚的方舟里面，我们进到那个婚姻的方舟里面，像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在那里面面对了很多的苦难不方便啊。当时候在挪亚方舟，你想跟现在的这个豪华游轮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做 cruise， 哦，那是很享受的啊，有游泳池，有 casino， 有天天都有buffet可以吃哈，但是挪亚方舟里面，你想一想，没有冷气，没有沙滑，没有游泳池，没有buffet啊，厕所也没有抽水马桶的，你知道，那是一种很 suffer 的一种生活，对不对？不止如此，人还要跟动物杂居在一起啊，那动物排泄出来的那些粪便啊，臭得要死啊。所以你困在那一艘大船里面，其实是一种苦难，一种折磨，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回头想，有时候我们的婚姻也会像挪亚方舟一样，在那当中会碰到一些的不便或者一些的挑战。好，所以我就从挪亚方舟里面的七个表征，好，我有一天就突发奇想，好好去读挪亚方舟，就发现说从挪亚方舟的七个表征可以让我们有很好的学习，而且这七个表征有表明了上帝对我们家庭婚姻的一个心意啊。那这七个表征就是门、窗、城，还有外围的歌、坛、红，还有风啊，这七个表征，也许你已经读那个挪亚方舟，听过好多次挪亚方舟的故事啊，但是可能你没有机会去思想，哎，这个门跟我的婚姻有什么关系？窗又跟我的婚姻家庭有什么关系？哈，那其实我是把这样的一个意义延伸了哈，当然可能不完全符合神学的这个原则了哈，但是。如果你用故事的叙述来看，其实挪亚方舟里面这七个表征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学习啊。那简单来讲啊，当然我这本书就将这七个表征分章节把它写出来啊。那门代表的是一个限制啊， 一个门槛，好，就是我们婚姻只能从一个门进去，没有其他的后路。所以你知道挪亚方舟只有几个门，一个门而已啦。那个门是后来他们进去以后，上帝亲自把它关起来，后来上帝开门让他们出来。好，所以这表示告诉我们，婚姻之门啊，就只有这个上帝开的门进去，没有后门，也没有侧门的。好，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在的婚姻，你就知道啊，那这个世代里面的婚姻很多都是先上车后补票的也有啦，啊，从后门的啦，同居的啦，啊，这种婚姻关系非常的乱，啊，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强调我们的婚姻一定要在神跟人的面前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进去的，啊，就能够蒙福，啊，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头，啊，耶稣也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就可以得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婚姻为什么教会有时候会要求哈啊，都是要在同样的信仰背景里面啊，那能够进到这个婚姻里面啊，就能够蒙福啊。那所以这里面就会谈到了一些婚前守约啦啊，还有我们说门当户对啦啊，同样的信仰。好，信与不信不能同户。因为虽然这个有人解释说不一定是用在婚姻，而是用在这个信仰侍奉上面，哦，但是其实你用在婚姻里面，哦，也是很重要，因为你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哦，结婚以后就不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哦，你想像 一个信一个不信，结完婚以后对不对，主日的时候就是一个问题啊，以后孩子出来礼拜天信的时候要去做礼拜，不信的时候要去郊游，啊啊，冲突就来。信的要去奉献，不信的时候为什么要奉献给钱，给教会？啊，那这些信仰价值观就会造成冲突啊。所以啊，当然我强调的门当户对，并不是那种很封建式的门当户对，但是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共同的信仰价值，同心才能够同行啊。所以当然门的其他的含义还有很多哈。啊，那主要就是谈到限制，第二个就是谈到窗，在挪亚方舟啊，上帝除了设一扇门，也只设了唯一一个窗，就是在那个大船的上面开的一个窗户啊，那个窗非常的重要，对挪亚方舟来讲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那个窗户的来讲，可能挪亚一家跟这些动物活不了多久。因为被闷在里头，没有空气，没有雨水，没有阳光，对不对？但是那一扇窗等于是成为他们的希望之窗啊。挪亚可以透过那个窗跟神沟通，神透过那里赏赐阳光雨水啊，让他们能够存活啊。所以虽然是闷在那里面，但是我想这个窗还是他们唯一的盼望啊。那一样的，在我们婚姻里面也是。有这个婚姻之窗很重要的，那这个婚姻之窗也可能是一个沟通的窗口啊。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打开天窗说亮话。哎，为什么天窗那个挪亚方舟那个就是天窗哎啊？打开天窗说亮话啊。所以沟通在婚姻关系里头是非常重要的。我过去的辅导经验里面。各式各样问题来的夫妻谈到最后，我有一个感觉，他们之所以今天会碰到这些的问题，很多都是从沟通不良开始。碰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沟通，有的就用逃避的，有的就用压制的、家暴的，反正这种东西到最后，好，沟通模式不良，然后到最后有的就干脆不沟通啊，你也想那个管子一阻塞以后完蛋啦，啊，对不对？你马桶一阻塞，所有的东西就冒出来啦。所以婚姻里头，我觉得学习怎么样建立良好的沟通模式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好。所以如果夫妻你发觉你们没有办法建立良性的沟通，你赶快要去找辅导， 要去找第三者帮助你们，因为这种沟通的东西就是各有自己的立场跟主见啊，各说各话啦，各持己见，谁也不让谁的时候，长期三年五年下来就完蛋了，会越来越恶劣。所以哈，你要发现很多的问题，它的根源是到最后没有好的沟通模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谈到啊，在家庭婚姻里面哈，建立好的沟通啊，那面对生命当中的危机，会有危机，但是你会看到盼望。好，那这个就是窗的意思。那城呢，啊，我们看见挪亚方舟，圣经说他们要盖上中下三层，为什么要分层？诶，上帝是很有智慧的啊，因为里面要容纳动物，有的动物是草食性动物，有的动物是肉食性动物，有的动物像长颈鹿是要有足够的空间的，对不对啊？你一定啊要为了他们的需要好，啊，做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同样应用到我们现在的家里面好，啊，也是一样的啊，代表的是一个家政的管理好，啊，家管好，啊，那这个在这个管理上面啊，婚姻不是两个人结婚完没事诶，好，啊，财务的管理，孩子出来以后子女的管理教养，还有平常怎么样把家打理到好干干净净，非常的舒适，还包括了劳务的分配啊，你不要小看这个，以为说啊这个结完婚自己就会摆平了，哈哈，没有啊，没有讲好的时候就摆不平。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婚姻当中吵架都是为了芝麻绿豆小事，我是不做家事的，因为在我们家的原生家庭里面是男人从不下厨房啊，亲子眼刨厨啊，我爸爸也是大老爷一个哈啊，这个茶来张口啊，就是这种大老爷，所以他说你们男生只要好好读完书啊，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他是那个传统的客家人重男轻女啊，家务就是我妹妹跟我妈妈做啊，所以我结完婚以后也是这样子啊啊。那我太太就很受不了，啊，然后你也工作，我也工作，为什么会家所有的厨房的事情都我要做，啊啊，要求我去倒个垃圾，我就抵死，不倒，因为有一必有二啊，有二必有三，绝对不倒，好，啊，洗碗绝对不洗，啊，所以就为了这种小事，他就觉得你不体贴，啊，你不爱我，啊。那我觉得这个跟爱是不一样的啊，我会藏着啊，忠心的赚的钱一毛不差的啊，都交给太太，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不错的男人啊，为什么还要做家事用倒垃圾来衡量我爱不爱你呢啊，这很无理取闹，但是偏偏你知道女人心啊很难捉摸，她就是要用这种你在一个小事上面贴不贴心啊，她来衡量那种关系哈，所以家务的管理、财务的管理这些，其实哈还是无可避免的哈。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料理好我们的家哈，这也是很重要哈。那哥啊，当他们要出方舟的时候，那这个挪亚就放一只乌鸦出去啊，那乌鸦就没有回来，那放了一只鸽子出去，哎，鸽子就咬着一个树枝回来了。啊，他们就表示说，哎，可以出方舟了哈，啊。那鸽子在这个一般我们的认知就代表和平之鸽，鸽是一个和睦的哈，啊。那所以鸽子代表在婚姻关系，我们怎样维持和睦关系？啊，婚姻一定会有冲突的，啊，那冲突之后，我们怎么样彼此和好，彼此饶恕？处理冲突当中，如果处理不好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所谓的家暴问题，家庭暴力的问题啊。那家暴的问题，我们不要以为离我们很远。当我在专业的机构里面做辅导的时候，哎，我才发觉，我接的案80%都是教会里面转接来的，或者是都是信主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来找我的。啊，家暴的个案里面，其实蛮多 不但是信徒会发生，长老会打老婆啊，包括牧师、师母都有家暴的这种啊情况产生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好像是在一个冰山底下的一角啊，没有浮现出来。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今天我们在做或者我们教会里面有500个信徒，礼拜天啊，大家看起来都好像天使一样啊，平安哦，平安哦，啊，都很平安啊。但是其实后面在淌血啊，后面很多的伤口是隐藏起来的啊。所以家暴问题现在在华人圈里面，我们还是觉得很丢脸、很羞耻啊，家丑不外扬啊。那我们碰到这样的事，除非逼不得已到最后一刻，我们才会诉诸法律或者寻求协助，没有的话大概我们就忍下来哈。那早期的这些婚姻很多都是这样忍到最后啊不行了啊，等到50-60岁孩子长大就给他离婚啊，解决啊，不再忍了啊。那有些不行的，就现在很多这种家暴的冲突啊，造成的真的是很大的危机啊。因为现在在特别我们在美国的啊，我要特别提醒啊，处理常常对这些新移民从中国来的或是啊台湾来的也好啊，在我们的文化不同，但是现在在美国家暴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反正你啊只要一动手你就理亏了，而且是处罚，不只是理亏，而且处罚一个巴掌就可能构成家暴啊。所以家暴，我们在谈家暴的时候，不是只有身体的伤害哦，你的语言、性的虐待、情绪的虐待，这些都可能构成家暴啊。也就是我们会，这是一个课题啊。我现在在这个神学院教那个危机关怀里面，我们就有一堂课专门谈家暴的问题，如何面对、预防家暴啊。好，那所以这个歌也是谈到怎么样面对冲突，彼此饶恕，防止家暴。那谈代表的就是要有感恩的心，还有我们的家怎么样建立家庭的祭坛。好，然后挪亚出方舟以后，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怎么样，筑坛献祭。筑坛是感谢神保守他们全家能够平安的好出方舟。好，所以这个筑坛对我们来讲，就是心态上面我们好要长存感恩的心啊。那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但是神并没有离开我们，好，神仍然是与我们同在。所以挪亚他出来之后，他第一个就是向神献上感恩啊。所以在这个坛里面，我们会谈到一些怎么样建立家庭的崇拜祭坛，还有建立我们好的家庭的传统、信仰的传统。好，让这个信仰能够有美好的传承啊。那这个是坛。那最后提到彩虹啊，当他献祭之后，上帝就设立了一个彩虹啊。这个彩虹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神对人好的一个应许啊。所以说从此以后不再用洪水啊来毁灭人类啊。啊，但是我们人啊在婚姻当中，彩虹代表的就是一个彼此的尾声，彩虹之约，不改变的尾声。所以如果夫妻之间尾声不够的话，相对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像外遇的试探，中年的危机，那这些都是可能因为你的夫妻之间的尾声不够，那就让撒旦魔鬼有机会来试探。所以外遇问题啊，现在小三啊、小王啊、小五啊，都有哈啊，这个已经好像见怪不怪了哈。所以我们这个不要以为觉得这个外遇问题好像离我们很远哈，都是年轻人在啊面对外遇哈的试探跟诱惑啊，事实不然，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你最近就可以看到一些新闻，对不对？啊，不只是演艺人员或会有外遇试探的诱惑。最近这个阿翔跟谢欣，对不对？那个事件啊，我们说啊，演艺人员就是这样子啦， 关系乱七八糟的啦。啊，你看那个更早之前一年前的啊，台湾的制作人桌游阿郭啊，跟他的老公一个80岁、70岁的，还在为了那外遇问题啊闹离婚啊，70、80岁啊还可能外遇啊。我处理过一个个案，外遇最大的年纪是老公92岁，太太86岁的时候闹外遇，因为她老公哈、哦、是这个92岁，但是身体很好，一表人才，英俊潇洒，在台湾是一颗星的将军哈、啊，所以啊又会跳国际标准舞啊，所以在啊很多的小妹妹很喜欢啊，很喜欢这种有安全感的哈、啊，就跳啊跳啊跳舞，跳到最后就发生关系了啊，哦，他那个老婆气死了，86岁老婆说你老不休，90几岁了。啊、找一个比你这个孙子都还小的啊，但是就这么发生了、啊。后来当然他们夫妻之间可能就已经有一些矛盾，关系就已经都很疏离了，当然就有机可乘嘛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外遇问题这是年轻人会发生啊，也不是说只有不信主的人才会发生啊，信主的，包括啊，我们说这些传道人牧者都要很小心啊啊，最近也听到一两桩这样的事情啊，从高处坠落跌倒的啊，这个都要很小心啊。所以我们会提到这个怎么样让我们的夫妻关系彼此委身。最后提到这个风啊，我们知道那个洪水到最后退去是上帝行的神迹，圣经说是上帝兴起一阵风，然后这风一吹水就退啊。那这个风代表什么啊？你如果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啊，在新约的时候啊有提到这个信徒聚集在家里面祷告，然后神就兴起了一阵风，风吹过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说方言，然后被圣灵更新之后啊，他们就能够为主热心的传福音。所以这个风代表的是圣灵，圣灵的工作在这个时代很重要。好，那所以一样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哈，我们要求这个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啊，成为啊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的生命教练，啊，让三位一体的神啊介入在我们的婚姻里头，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离了神，我们什么就不能。真的哈啊，我们如果离开神以后，靠着我们自己要解决婚姻的问题，有时候你发觉人的办法是有尽头的。我自己就是到最后3年这样冲啊，靠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打死就不去找我的老师。我明明知道他可以，也许他是一个出路，但是觉得很丢脸哈啊，我是。他栽培出来的学生，又现在又是在教会里面是传道人，哦，在青年团去当辅导，还常常讲这个美满婚姻家庭的要诀，结果自己婚姻一团糟哈，当时就是觉得这个面子问题不敢去面对，啊，那就是想办法用我的方法来压制对方，结果还是不行啊，那走投无路的时候啊，才去找辅导，啊，透过辅导才得到解决啊。所以我想啊，当时候最大的是，当我走投无路啊，已经双方都要闹离婚的时候，圣灵才责备我、关照我。其实才知道说，哦，其实很多都是我自己的自我，啊，我的自卑感很重，产生自大狂。类似这些，你如果没有圣灵关照你，人都很自以为是的。或是常常就是婚姻里面就是问题是你，都是因为你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但是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跟软弱啊。所以我觉得啊，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圣灵工作的世代，我们要祈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这很重要啊。所以这几个哈啊，在这里简单讲啊，让我们看到哈啊，家是什么啊？家现在是一个传福音的基地。 也是我们可以做见证的平台，啊，也是我们要足祭坛的一个圣所，啊，那所以啊，透过啊写这本书，我就把我过去所经历的后来做了一个总结，啊，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结论，啊啊，让家有爱的秘诀呢，啊，从那个门讲起来，就是第一个，你的婚姻家庭要合神心意；第二个，啊，要有双向的沟通；第三个，啊，要做个好管家，啊，我们都是神所托付的好管家，啊，那家管不是只有太太的事，啊，现在我也学乖了，我开始倒垃圾了，啊，虽然不太喜欢，但是现在在家里面倒垃圾 是我的，啊，这个工作，啊，好，那这个鸽子，啊，要和谐互动，祭坛，啊，要建立祭坛，然后彩虹就是我们要忠诚，对彼此要忠诚，要委身，然后要依靠圣灵，啊，那这个就是一个结论，啊，那我们的婚姻家庭要蒙福，就是要往这方面来努力，啊，所以，结论来讲，在生活当中，啊，哦，提醒我们不要把你的家人、朋友、健康、教育等等，这一切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当你都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你要感恩。好，但是这一切也有可能，啊，一夕之间就没有了，失去了。啊，所以当你还有的时候，你就要珍惜它。好，因为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回味无穷的礼物，啊，所以记录他人的点滴恩惠，始终保持感恩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我想婚姻当中不要常常埋怨，是的确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一定会有，啊，那但是你如果用换一个角度，啊，持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个很重要，你的幸福感就会上升，啊，学习怎么样记录点滴，对，看到对方的好，想到更美好的一面，啊，那我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好，那所以今天我透过挪亚方舟啊，这个让我们啊彼此有机会来啊分享省思，啊，那我就先讲到这里了。那不晓得各位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要发问的，要回应的？我们还有25分钟哦，没有我们就要彼此静坐在这里，面面相觑。来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关于这部分？我们华人的学生都是非常的顺服，非常的乖。那 OK， 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上课喜欢有一些的互动，哈，那我就啊，请你们两位、三位，啊，有机会来分享一下，哈，啊，在刚刚啊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婚姻当中的这个经营，啊，你化解说你现在的那个优先顺序里面啊，你最需要的接着啊，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有一个比喻啦，我想这个比喻是非常好，他说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好像同时在处理好几个球在那边丢，同时啊有家庭、工作、事业、服事啊身体都要去维系它这样丢，但是在这个球里面呢，大部分的球都是好像橡皮球一样，不小心掉下去呢，还可以再点起来，它还会再弹起来的。啊，但是有一 一种球或两种球是很脆弱的，你摔破了就没有了，它是玻璃球。哪些是玻璃球？很脆弱的，你的健康。好像这个健康很重要，我现在到了过六十以后，我才发觉哦，这个体力差很多，健康很重要。而且在我四周围听到这个跟我同年纪的，从十年前在十年前就在微信那一上面就常常听到一些消息，同辈当中谁走了，同辈当中谁得了 cancer 了，挂掉了，有些都是太忙了，太累了，没有休息。特别是做牧师的你们要体贴牧师很辛苦的他们这个是24小时 7-11 的工作所以哇，那个是很容易磨损的牧师的家庭，所以我们同样都是牧者的，我们就都很提醒身体很重要，要多运动命只有一条那面对这个服侍的选择里面，你要继续服侍吗？还是你要放下，暂时换掉服侍，然后把你的身体顾好呢？或是你夫妻的关系，或是家庭的关系已经都非常的这个危机了，但是你还是冲，继续的，这个公司CEO， 但是回到家里面，家庭一团乱。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好好做调整行事的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例子没有提到的这个。提到几个都比较是传道人的例子的我们知道展望会的创办人，展望会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基督教的慈善机构 World Vision 或是在香港叫做宣明会展望会很大，他创办人叫做鲍勃皮尔斯那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非常忠心服侍神的，而且非常有异象眼见的，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个全世界建立最好的这个社会服务的网络所以现在的展望会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三世界落后的国家去帮助那里的孤儿，帮他们挖井，帮他们盖屋子，做很多非常好的事工所以这个机构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构在台湾我们也有，现在还有展望会饥饿三十这些的事工我们都知道那就是这个鲍勃皮尔斯创立的。但是你知道这个鲍等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的家庭发生很大的危机他的孩子甚至写了书提到我的爸爸是一个不顾家的父亲那这个书一出来，当然对 Bob 的影响很大他的 image， 他的形象他说这他是一个大善人他是一个好牧者但是从他的家庭来看，他的太太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他的孩子说他不是一个好爸爸。那我想对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格里汉牧师也是前一段时间过世的他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传道人，我们所得到的 image， 他也是非常忠心服侍，而且布道大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对不对？而且他也没有出什么差错也从来不发生外遇绯闻的他很小心在这方面保持圣洁的生活他去布道的时候住旅馆都一定要有先遣人员去看看有没有卧底的这个外面来的女人藏在里头，一不小心有一次他就完蛋了有人就是这样有就有那种信主的姊妹自己投怀送抱太羡慕你了，太尊敬你了结果他就很小心，他在这方面的确没有什么过失但是当他过世以后，他还没有过世的时候，他的一个女儿就写了一本书 写了一本书，他里面后来在婚姻上面离婚跌倒，那他的一个孩子甚至在年轻的时候就吸毒，那这些的都对格里汉牧师的形象造成一个蛮大的伤害。虽然他很爱主，但是从家庭来讲，他并没有做好牧者的角色。从牧师来讲，我们并不是牧教会的羊而已，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在家也是一个牧者，要牧养好我们自己的家。所以刚刚我们提到那个经文，若不管理自己的家，只能照管神的教会。当你的家已经有问题的时候，哦，现在在神学院是当辅导主任，那不管他们出去以后牧会碰到问题，或者我在教会里面我当主任牧师的时候，我的同工如果家庭里面发生严重的这个夫妻问题或是家庭问题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告诉他们说，这一两年你先休息，你将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做，但是你服侍将来还是有机会的，教会没有你必不会垮掉，甚至牧师也不要有那个弥赛亚情节，就是说哦，教会没有我就会不行了，没有啦，太阳依旧出来啊，没有你还是一样的活，教会还是一样的存在啊。所以我想这也是从格里汉牧师后来啊，当然这是他人生当中可能不完美的地方啊，他算是一个蛮受人尊敬的，但是我们看见蛮可惜的哈，在这方面他的女儿出书，他的儿子后来是悔改的归正了，后来当了牧师，也服侍神哈。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对传道人家庭也是很大的挑战。好，那我们同样今天我们热心爱主服侍神的哈，也是一样哈啊，要顾念到我们家庭的需要哈。那另外我在过去的这个服侍里面，也是一样哈，碰到一些的长老、执事、教会的同工，都非常热心爱主，但是就偏偏有时候家庭里面出了状况，那我曾经服侍的一个教会，夫妻都非常爱主，在教会里面都有服侍，先生是主日学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在教会当执事，然后太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那夫妻都很热心服侍，但是两个夫妻应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偏偏这个太太跟妈妈就是婆婆出不来，那这个先生是独子，然后妈妈是寡母，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那这个独子他就一手拉把那所以这个孩子也是蛮孝顺的啦，他叫妈妈好不容易把我带大，然后让我出国，让我今天有拿到博士学位在美国那所以他就有那个孝顺的心，就把妈妈带到美国来跟他们一起住在一起，那这个不得了了一住在一起，他们三个小孩一家子六口住在一起，问题就来了那个隔代教养的妈妈教孙子这个就发生这种隔代教养的问题，那太太就很不习惯这个妈妈对孩子的那种教养，孙子的教养方式，就常常为了这个会起冲突。还有两个都夫妻都是上班的，然后这个为了这个厨房谁来主导也是一样，婆媳就冲突。那这个婆媳问题我告诉你，在所有解决婚姻问题里面，有两个是最难处理的，外遇跟婆媳，因为这两个里面都有涉入第三者，那个第三者就不是两个人坐下来我们能够彼此包容赦免就解决了，因为 你两个要解决，第三者不解决啊，或是不想解决，或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就很难。啊，那像这个问题，后来先生就很为难，太太时间久了以后就爆发了。啊，他过了他一年多以后就住了一年多以后就爆发，爆发以后哇，每次回家啊，太太就开始 complain 啊，然后说妈妈怎么样，要先生去解决这个问题。把妈妈请出去住，啊，这个对先生来讲是大逆不道的啊！说我怎么可以，我自己把妈妈找过来，我就是要孝顺她的，啊，怎么有可能叫我妈妈自己一个人，她老人家出去住呢？但是太太已经受不了了，就常常为了这个矛盾冲突，先生就变成了双面胶啊，然后就夹在那个。中间啊，很为难。那几次的吵之后，因为这种东西没有道理的，没有对绝对对错，都是有各自立场啊。然后到最后，这个先生是一个比较安静、比较不太会讲话。啊，每次吵架都是太太吵赢了，太太哦，这个啊，伶牙俐嘴的哈啊，先生就哦，都没出来哦，气得牙痒痒，到最后就前途。解决了啊，就一次、两次、三次打太太，啊，太太一次、两次忍耐，啊，觉得这个为了家丑不外扬啊，但是到第三次，啊，他就受不了，就离家出走了，就跑到一个姊妹家里面啊，就离家出走了，啊，那这个姊妹是教会的同工啊，他才会讲，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啊，怎么办？要牧师来解决啦，我才知道说哇，那怎么这么长的时间发生这些事？在教会里面，礼拜天的时候看起来都相安无事，有时候你会察觉到太太好像身上有一些伤痕啊，她有时候都是啊说小孩子不小心怎么样啊，这个我们就没有特别注意到，没有想到他们的家暴已经到蛮严重的，接二连三的发生。啊，所以当然这个事情到后来啊就爆出来了哈，啊。那你作为一个牧师要怎么办？两个都是很忠心爱主，在教会里面做人也很好哦，在教会不跟人吵架啊，但是夫妻两个就是一碰到婆媳问题就误解，就是这个成为他们的啊死穴啊，一碰到这个就没得谈啊啊。后来这个事情就爆发出来以后，我当然牧师要介入去解决嘛。那我就第一个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在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两个人都先把武士放下。啊，虽然啊，这个你们教子入学很不容易，但是这个还是别人可以代替的，甚至牧师都可以来教。啊，但是你们先要把你们的关系搞好再说。那。夫妻两个知道啊，先生也认错了，说因为他打人就不对嘛，但是当然有原因啊，好啊，但是这个婆媳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那后来我也是跟这个先生讲，我说好，啊，这个东西不是不能解决的啊，既然是化学变化啊，无可避免啊，一碰在一起就会着火的啊。你就是要改变环境。那后来我跟他的妈妈也做了工作，妈妈也知道了。后来这个事情闹大了，妈妈心里面也觉得很难过啊，啊，因为他造成夫妻失和啊，好，啊，那妈妈觉得他也很无辜啊，好，啊，因为老人家坦白讲，好，啊，婆媳问题最难的是在老的那一辈，你要叫他改变已经不容易改变了。要改变只有我们年轻人改变心态，或者是没有办法改变个性，你就要改变环境。后来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我跟他妈妈做工作，跟他先生讲说，你有没有可能，如果你妈妈同意在你家的后院再盖一个屋子给他，那个外州那个地很大哈，你就盖个小屋给你妈妈自己住，不一定要住在那里，你给他一个厨房，他喜欢吃什么他自己煮，啊， 但是他说这不太可能有那个钱再去盖。我说那你就在隔两条街那里，好，租个房子给妈妈，你下班可以去照顾他，他可以有机会回来吃饭，他是客人，回来吃饭，吃完他有自己的空间，这样好不好？后来他妈妈很乐意啊，啊，这样我比较自由啊，要不然在他们家都要看他的脸色，动辄得咎，哈哈啊。后来他说，当然很近啊，啊，那儿子刚开始不愿意，不放心啊，或者怕被讲话被啊，但是我说你试试看，不行再说。那后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啊，妈妈搬出去以后，哎，啊，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哈，啊，你不二十四小时在一起以后，偶尔回来，哎，就像客人一样，那角色调整、换位思考，关系就解决了哈，啊。所以啊，我们说我们服侍神的人或是基督徒一样，碰到这种事情很无奈哈。啊很难处理，好啊！但是感谢神哈，啊，这个是我在处理的三角关系里面哈，啊，算是比较成功的了哈，啊。但是那个像外遇问题的话，哦，有时候一搞那个是没完没了。有时候看起来比较好一点，隔了一段时间又会固态复明哈，啊。那这个一碰到外遇的那个拉扯。是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哈，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外遇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在这个婚姻处理里面哈，是辅导里面是比较复杂、比较不容易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如果说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刚刚讲那个弟兄愿意放下自己，哎，妈妈也愿意放下，好，各寻出路，还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好，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不要。自己关起门来解决，因为啊，婚姻这种事情哈啊，各自有立场，好，那有时候也谈道理是谈不出来的，所以我有一个短文哈，就在讲哈，好，家是谈爱的地方，不是谈理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有时候真的没有道理可讲哈，但是你有爱，好，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啊，所以那个爱是很重要哈。那我想透过这一堂课啊，我们也啊彼此的勉励。那如果各位今天想要这本书的哈，这个在天道的书楼有在卖啊，他大概拿了十本在那里哈。那一本十五块钱，如果你想要的话，待会结束可以去那里买。好，那我想，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哎，哦，好，
像刘牧师刚才在讲到那个 case 哈，我就想到你这个第二点，如何透过爱的语言传递，并建立正确正向的一个互动。刘牧师可不可以举个例来教我？因为我们常常在冲动的时候，常常那就不是爱的语言。
好。关于五种爱的语言，大家有听过的请举手。听过五种爱的语言 ，OK， 有几位听过哈？因为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哈，一本书啊，爱的语言的书行也有在卖哈。那他就提到啊，五种爱的语言表现出来啊，每个人的需要的爱的语言不一样，或者表达爱的语言的形式不一样。好，那像他里面有提到。精心设计的礼物，有这种啊幼稚的相处的时间，或者是有啊身体的接触啊这种，那有些人是啊你给他买礼物，他不见得领情啊，但是他需要是什么爱的抱抱啊，那所以你要投其所好啊，啊知道他啊喜欢这个啊，你帮他做一些家务，像我的太太，那就觉得。做家务，他就觉得感觉到被爱。那你明明知道他就是喜欢这样子，你就施点小惠，忍耐一下，好啊，去为了爱他的缘故，啊，去做你自己本身不想做的。哎，对他来讲就是投其所好，他就感觉到有爱。啊，你买什么礼物给他没有用啊，他不会多大的感受啊。这个就是 爱的语言哈。那这个爱的语言有五方面，那可以去操作，我们去了解以后，然后去了解我看中的，我表达爱的语言是什么。但是对方看中他需要的，希望爱的语言是什么？那你彼此有这样的分享以后，你会知道哦，才了解说他需要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时候，你就往那个优先顺序去满足他，你们的关系就先建立起来了。好啊，这个叫做啊投其所好，好，不要给己所要。婚姻当中也是一样，不是我爱你，我给你这个，其实不是他要的，就没有用哈。那关于这个爱的语言，有机会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我们在谈婚姻辅导的时候啊，可以来谈。我这里面书里面有稍微提到这五种爱的语言的应用啊。好，我想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彼此有机会再一次从挪亚方舟啊，这个故事，我们来看到明白神你对我们的家庭和婚姻的心意，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婚姻当中难免会有许多的挑战、压力跟摩擦，但是我们相信有主你的爱，有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能够跨越这一切。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家庭婚姻，因着有主你的爱，我们能够在爱中彼此的建造，我们在爱中能够彼此的成长。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